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呢经过上一个星期，因为上个星期有事儿呢没有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么现在我们重新来恢复这个系列的学习。那么这一周呢，我们要进行疑难问题诚实答案的第四课的学习，然后我们还有两周这一周呢再加上两周然后呢就我们就会结束这一个一共有六堂课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学习那在这里呢，我事先跟大家进行一下预告，那我们下一个系列呢就是讲我们会学习约拿那对约拿的这一个小限这一卷小限之书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学习，也是用 PPT 的呈现的这种形式，而且呢我们会是会有附上大量的这些资料包括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的这个历史政治军事等等的宗教的这种背景，然后是一些这样子的这些我相信很多的这些背景知识呢是大家都可能没有听过的。我们希望那一堂课呢能够给大家呢能够带来造就和益处让大家对那个约拿书呢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进行先将今天的课程今天这个叫做疑难问题的诚实答案，今天我们会回答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否证明了福音简单到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分享完毕。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使徒行传呢，大家记得当时呢彼得站起来受圣灵的感动站起来，然后他在圣殿那里然后呢就是在这圣灵就降临之后呢他就站起来讲道当时他的主要的听众都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那当时呢他就是一讲道的时候站起来，因为有圣灵的大能充满着他，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他一篇讲道了就带领了3000人来信主了就有3000人的信主。然后呢他整个的讲章呢好像似乎呢就是2-3分钟就可以把它读完读完了，所以呢就很多听了的人呢就要悔改了，然后就奉耶稣的名就受洗了，他们就罪得赦免了等等的。这里是这个因为这卷书里这个使徒行传里呢他没有把这个就是讲到了就是整个彼得的这个讲章的内容呢加起来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大概只要几分钟就能够把福音讲清楚那是不是这样的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当时彼得在跟站起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些所有他的听众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的一年呢，知道犹太人一年呢有3个节日，他们就要回到圣殿，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的，对不对？他们常常彼此分别的时候都是说明年耶路撒冷见等等的，因为他们一年的3次呢要到耶路撒冷就守节，所以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呢都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这个五旬节。那么刚刚他们过了1月节，现在是五旬节了 ，OK， 这些犹太人都是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律法，熟悉整个的旧约的这个背景他们也认识神他们无非呢就是唯一不明白的就是这位弥赛亚到底是谁，他们也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出现所以呢他就等候着这个旧约里应许的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呢当他们听彼得说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们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就是旧约的这些知识呢就全部能够就是跟耶稣的联系起来了 OK所以呢这里一定要明白，他们并不是说只有2-3分钟就可以就讲完的你要知道他的背景他的这些听众他们是有不同的，这个他的听众是跟我们今天的听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认识，他们对旧约对神的律法是第十诫没有任何的认识OK， 所以呢你看到这里呢他上下文他要注意他的上下文，他还说紧接着他呼召他们悔改，第4节说他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你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而且使用大量的词汇呢重复这个悔改的内容所以呢就是即使是有彼得的这些听众都是非常的熟谙旧约律法的这些听众并且熟悉神认识神但他依然用很多的话来劝勉他，可见的福音并不是靠你2-3分钟就可以讲清楚的 OK， 大家呢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这种策略一定要 以后呢我们会专门来讲讲是怎么样传福音哈。那一定是要让他让你的这个要知道你的听众的这个背景，然后呢听众知道他的背景以后呢，你可以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OK， 好，这是这个内容。好，大家不要有误解，不要以为呢好像彼得呢就凭两三分钟的一个讲道就把三千人信主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圣经是关于是纹身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知道呢，这个纹身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是非常的 no no 的，就是基本上是很排斥的哈。因为这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因为中国人认为呢，这个纹身这种东西呢，基本上都不是很正经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好事儿的，就是啊，没有什么任何正面的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很容易把这个纹身呢，跟这些黑社会啊、黑帮啊，跟这些所有的不好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嘛。但是呢，纹身这个事情呢，就在世界各地，在其他的文化里面，特别是在欧美文化里面呢，它是一个不是那么非常负面的东西。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因为特别是在美国，它基本上纹身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属于一种次文化的一种现象它是一种艺术所以的纹身的人呢也会称为是纹身艺术家等等的然后呢基督徒也有很多去纹身的你看我给大家发上的这种图片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纹身基督徒也通过这种纹身这种次文化的现象呢，在传播他们的信仰。因为呢，这个纹身纹到你身上的时候，表明你的一个身份有一点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在纹身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纹身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就代表你是归属于哪一类人所以当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用这种纹身，比方说十字架呀，还有关于一些圣经的经文啊、记号啊等候这个纹在自己身上手臂上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表明自己的一种身份，我是属于哪一个群体的人。 OK， 当然其他的群体里面有其他的这些代号、其他的各种图案了哈，但是基督徒有自己的图案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信念、一种身份。OK， 那反对纹身的基督徒呢，基本上是根据圣经的这样的利未记的19章28节，他会说，你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的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些经文的是神在旧约里，他们说，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反对纹身呢，就会拿出这一节经文来说，你看神在这个旧约律法里明定的规定说，不可刺花纹，不可纹身。OK， 好，那是不是真的今天这节经文能够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呢？当然了，你说你今天你反对纹身，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各个背景啊什么之类的，是 OK 的。但是呢，你不能够用这节经文来说所有的纹身都是非法的，所有的纹身都是悖逆上帝，不能这样说。因为呢，今天的基督徒不在旧约的律法约束之下。你要知道，当初呢利未记的19章28节的这节经文呢，是用于针对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神跟以色列对以色列人说的。Okay? 因为他们进入的那个迦南地里的人呢，会有很多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有很多的异教的风俗。他们其中的一个风俗呢，就是在死人，就是在死人身上呢去划身，划这些花纹。Okay? 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异教的风俗。他们认为呢，就说你是分别为圣的，你以色列人，你不可以再跟异教的这些人一样，跟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伤风败俗的人一样去做同样的事情，是为的是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有所区别。Okay? 好，那今天作为新约里的基督徒，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你就不能够用旧约的这节经文来适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它有它的背景，它这个并不是针对今天的基督徒说的，是针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的。看，那今天是怎么样说的？今天的经文我们是要引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Okay? 你用这一节经文来引用今天做的事情，就说你做搞这个纹身，你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你主要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怎么样的，你能不能够荣耀上帝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会纹一些这个基督徒的图案上去，那么他认为这样呢我能够荣耀上帝，因为别人呢一看到你这个图案就会开始问你就是给你打开一个话题，一个机会，打开一个话题问你说你这个纹身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很多人就开始传福音了是怎么怎么样的。因为呢也有一些是以前是黑帮的，或者是以前不信主的时候身上有很多的花纹留下来了，然后现在信了主以后呢，这些所有的以前的这些不好的这些纹身呢还 保持着。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就会说用这个纹身，说我以前是怎么怎么样的，现在我悔改信主了，然后呢我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他们是可以认为呢，用纹身这种事情呢，可以啊打开这个传福音的话题，跟人们谈论我的信仰。OK， 所以你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去做的话啊，是无可非议的。OK， 另外呢，如果你将利未记的19章28节应用到基督徒身上的话呢，你就会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其他的旧约经文，你是不是也要应用在今天的信徒身上？啊，比方说不能够修剪胡子，你看犹太人的胡子是很长的，你到以色列你去看那些正统犹太人了，他的胡子，他的腮鬓那个上面的那个头发毛发呢，他是不剪的，他是一直留着的啊。另外呢，他同时呢，不能够穿混合植物的衣服，就是两种混合的植物，你不能够同时穿比方说就麻的和棉的，麻的和羊毛的两种混织的。那今天你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穿的所有的纸，就所有的这个布料都是基本上是混合的。 OK， 另外呢，他还规定说你不能混合耕种，不能让牛杂交，不能够驱逐非法的外国人，不能在周六工作，也就是守安息的。那么这些事情是不是今天基督徒也应该做？所以你不能够认为说这些经文能够应用在你的身上，其他经文就可以不应用在你的身上啊。你要么就全部应用，要么就全部不能够应用。 OK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那句话是针对犹太人说的，那么其他的这些经文也是针对犹太人说的，就不能够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说纹身这个事情呢，不能够用这个利未记的这一节经文来去反对别人去纹身啊。 OK，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牧师要不要拿工资啊。我之所以因为要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当初在中国服事的时候，国内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有很多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些教会呢，对没有善待他们的牧师，啊，所以我们当初呢，就备这堂课的时候呢，就专门拿了这一个问题来做跟大家呢做一个解答，啊，不是说有其他的目的哈，我主要是因为当初我们看到有今天依然可能有很多的教会，他们认为呢牧师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么他们吃苦啊，他们缺乏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去服侍神啊，那么我们想要给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这样对待牧师啊的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观点。 OK， 圣经里是反复强调说服侍主的人，他们的价值高于你所付的工资。因为提摩太前书5章17-18节，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啊，加倍的敬奉。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的其他的一些，就是和合本圣经里，就是就是加倍的，好像他的这个敬奉这个词呢，就是用了一个这样子不是很明确的一个词，好像是加倍的敬奉，加倍的尊敬他。但其实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其实表示就是金钱的意思啊，就是 double honor， 就是加倍的这个荣耀啊，其实不是指一般的，就是只是指尊重他，而是只是说他的这个薪水其实应该比别人更高啊。那劳苦传教导人的就更当如此了，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呢工人得工价呢是应当的。总而言之呢，圣经里呢其实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啊，牧师应该无偿的为教会服务或无偿的做工，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反而呢，就是说他们的工资要得到他们的这个报酬，要得到合理的体现啊，甚至是加倍的体现。好，讲道人应该由那些受教和听道的人来支付工价。格林多前书的9章14节说，主也是这样命定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里是保罗在给格林多前书这样说的，因为格林多前书的对待保罗非常的不好。保罗呢就是把心肝肺腑都要掏出来去牧养他们，但是他们呢不但不尊重他，而且是极力的就是基本上可以达到虐待的程度，就是基本上所以呢不但是不给他钱啊，处处诽谤他。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就是用神的话，就是他说主也是这样命令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好，那说他那他进一步说，他说他的妻子呢，就是传道人的妻子可以不必去工作 啊，她应该跟丈夫一起服侍，而不需要就说在外面再去工作的。OK， 她说，难道我们又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信徒和主的兄弟并基法一样吗？她的意思，我也有这个权利，我也有这个有这个权利这样去做，但是我没有选择这样去做，但是我有权这样去做。她的意思说。啊，牧师呢不必要另打一份工来养家，因为今天我看到在国内呢，这过去的这两年呢大概是好了很多，但是在这之前的话，我常常看到牧师要打一份工，要做一份世俗的工作，他们然后来去进行来服侍神啊，要同时兼两份工作啊，但是这并不是圣经里的这种教导 ，OK 啊。也就是保罗选择这样做，这是因为保罗他选择这样做，但是保罗并不主张大家这样去做。OK， 啊，他说，难道我跟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意思说我也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啊，只光靠着福音我就可以养生的，啊，不必要另外再去打一份工来养家。但是保罗选择这样去做，选择支帐篷，那是因为他体恤哥林多教会的这种不成熟，啊，怕绊倒他们，所以他选择这样去做了。今天呢，依然有很多的牧师呢，为了不绊倒人，啊，所以呢，他们选择不需要，特别是教会初创的时候呢，选择不需要教会的这种啊，不拿薪水，那是因为他们出于自己的这种良心这样去做，但并不意味着呢教。这个这样做呢，啊，是有圣经根据的，或者圣经就告诉他们必须要这样去做的，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啊，传福音的教育，福音为生。OK， 其他的行业都是做工的得工价。哥林多前书九章七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啊，所以这其他的行业都是做工得工价。那么同样的，牧师也是如此。OK， 啊。旧约也教导了这个原则，保罗呢提醒教会说，摩西律法记着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等等的 ，OK， 这是旧约里面也同样的是如此。比方说利未人呢，利未人是专门分别出来，那整个的支派分别出来是服侍神的，所以呢，他们的供养呢就是靠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啊的十一奉献来供养他们 ，OK， 好，这个原则是神自己设立的。啊，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人就吃殿中的物吗？啊，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得生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要就受命令要求呢，以教导神话语的人分享一切的好东西。 OK， 啊，加拉太书六章六节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因为在以前，在以前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可能不见得全部是金钱奉献，也比方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可能金钱没有太多，但是他家里，比方说你是在家里比方说你是养牛的，你就给牛奶。啊，就给把牛奶给他。如果你是家里是种菜的，你就用菜啊，在菜呢拿一部分出来去供养啊，就是奉献给自己的牧师啊。那有些我们在美国的话，有一些基督徒，比方说他是加油站的啊，他是开加油站的，那么他就让牧师呢免费给他在加油站里给他加油票啊，在加油啊。比方说他是在家具店里卖家具的，那么在家具的时候呢，送一些家具给牧师等等的 ，OK， 不见得全部都是金钱哈。总而言之呢，如果大家认为牧师服侍神就必须忍受财政缺乏，这种想法是令神厌恶的啊，是以圣经不符的。我们不可以虐待神的仆人，不可以亏待神的仆人 ，OK， 啊，当然神的仆人也不能够以福音为得力的这个门道啊，就是也不能够这样去做啊。但是呢，在国内我们很多看到的情况呢，就是牧师很缺乏，我看到很多牧师都很缺乏啊。所以我想要用这一堂课呢，告诉就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让大家有个正确的对待牧师的态度啊。OK， 好，下一个问题。基督徒应该庆祝圣诞节吗？啊，这个问题呢是也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常常会有，到今天依然有一些教会呢是分成有两派的教会，有一派认为呢说我们是完全应该要一起庆祝圣诞节，是一个庆祝圣诞节是一年当中是复活节圣诞节呢是两个最重要的传福音的一个节日，很多基督徒呢会利用这一个节日来进行传福音，邀请大家到因为平时不去那些很多不信主的人呢平时不去教会的人，但是这 这两个一个节日，如果谁要邀请他们去听到的话，他们都会愿意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节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基督徒认为呢，庆祝圣诞节是不应该的啊。那么反对者的理由呢是认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理由 ，OK？ 他们认为呢，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圣诞节呢，是不可能是主耶稣的生日。圣经呢虽然没有记载主耶稣的生日是哪一天，但他们呢，但是路加福音里描述说，耶稣诞生的时候呢，是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呢，有牧羊的人呢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伯利恒的那个地方呢，十二月底呢，天气是非常寒冷的，牧羊人不可能在野地里的牧羊啊，因此呢，他们推测呢，主耶稣不可能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可能是对的啊。首先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对的 ，OK。第二呢，他们的理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呢，原本呢是古罗马的一个农神节和冬至，的一个神职的一个节日，他们设立来是一个异教的一个节日。他们认为呢，早期天主教，教会呢信仰很混乱，就是把这个圣诞节呢选在这一天，可能跟偶像崇拜有关，等等等等的，他们呢是这样理由的 ，OK。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说支持者的理由是什么。将十二月二十五日定为圣诞节的，大概是在主后336年左右。那时候你要记住，336年是刚刚基督教的刚刚被罗马定为国教，就是那个君士坦丁这个大帝啊，他刚刚把他这个定为国教不久，所以他整个的罗马帝国整个还是异教很风行的一种时候。当时罗马人在每一年的十二月底呢，都要庆祝一个异教的一个农神节和一个冬至节。然后呢，教会呢，当初的教会是选择在这个季节里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辰，不是为了要迎合异教的风俗，相反乃是要针对呢世俗，跟世俗文化的针锋相对啊。所以当时的初代的教会就是将这个节日呢赎出来，将这个异教节日赎出来，进行有智慧的这种文化置换啊，通过在同一个节日里举行庆祝圣诞的活动呢，对当时的异教文化进行和平渐进式的改造，就是原本呢你是来去拜这个假神的，来庆祝这个农神节，庆祝这个所谓的日神的这种诞生，但是我现在呢，我把它呢赎出来，用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你在进行庆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跟你一起去庆祝，但是我们另外来庆祝，我们搞我们的庆祝活动 ，OK， 事实证明呢，早期教会的这个做法呢是非常有远见和智慧的。后来呢，异教的这种庆祝，他们的这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所谓的农神节啊、冬至的时候呢，他们在主后的第四个世纪末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也就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呢，这个呢异教的这个节日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相反呢，主耶稣的名呢借着圣诞庆祝而传开了。到今天呢，圣诞节成了全球性的一个节日 ，OK。所以这是支持者的理由 ，OK 啊，支持者呢，我们支持者的理由还认为呢，就说以后期腐败的罗马天主教徒不同，公元第四世纪时的那个初代教会呢是大公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天主教还没有天主教，也你一定要记住，它还是一个大公教会。那个当时大公教会的信仰是很纯正的，当时没有所谓的天主教和新教，只有一个教会。OK， 当初呢，早期的这些教父，比方说艾日纽啊、格利勉呢、俄列根啊、奥古斯丁啊，都是属于这那个年代的人啊，是个大名鼎鼎的教父们，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正是因为这些教父们他们将膜拜这个异教神祇的这个罗马节日呢赎了出来，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啊。大家你要知道说，十二月二十五号是一个漫长的严冬，是那种岁暮天寒、万物凋零的这样的一个严冬。人们期盼呢复苏，万物复苏，期望生命期盼的是一位赐生命的主。所以在这个时候，教父们用来选择这样的，将这个节日，将这个日子定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OK， 虽然尽管耶稣诞生可能不见得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节日赎出来，用来庆祝他的诞生，也是符合神心意的，神是喜悦的。因为呢，这是一个基督传福音的难得的良机，把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告诉那些尚未得救的人，邀请他们来教会听耶稣的故事。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徒我们要充分的使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节日，我们就拥抱它，我们要找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耶稣的故事，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在旧约里啊，在旧约的神呢喜爱节日，旧约里的神呢设立了很多的节日。你要知道呢，他这个是节神设立的，在旧约里设立的节日都是称为圣日。圣日呢这个词叫 holiday 呢，今天呢神圣的节日，所以今天英文里面的节日这个词还是称为圣日 holiday 啊。所以第一个圣诞节是天使、牧羊人、玛利亚和约瑟等人一起庆祝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同样庆祝这个节日啊。罗马书14:5-6说，个人要自己决定哪一天为神而设立。所以呢，不管你是认为应不应该去庆祝圣诞节，你都要自己呢，你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如果你确实认为这一天你不应该，你良心告诉你，你好像觉得不平安啊，那 OK， 你可以不去庆祝 ，OK。但是呢，你不要认为呢别人也不应该庆祝 ，OK， 一定不要这样认为 ，OK， 啊。你自己每一天，有一些人看这一天比那一天更好，有一些人看这一天，有些人认为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每一天都是神设立的，啊，都应该用来庆祝啊。所以呢，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这种领受去做 ，OK。但是呢，有一些节日，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特别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是分享耶稣故事的非常的好的一个机会啊，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两个节日呢，是人们的心是对耶稣是最为敞开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分享和敬拜，敬拜我们的上帝 ，OK， 分享我们的信仰，敬拜我们的上帝。好，下面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就是上帝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上帝会改变他的想法吗？上帝为什么圣经里常常说上帝后悔了呢？那么上帝后悔了，是不是意味着上帝是可以改变的呢？上帝的想法是改变的呢？那如果上帝是可以改变他的想法的，那说明他的想法是不完美的，因为他需要去改变嘛。啊，那说明他前面的想法是不完美的，那不是上帝不是说所有上帝是完美的吗？啊，那如果他能够改变他的想法，那就说明他也不完美嘛，对不对？啊，因为说明他认为前面的不好嘛，所以他才要改变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是不是改变了他的想法？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马拉基书3:6说，首先我们看他是这样说的哈，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他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没有改变，我当初跟马亚伯拉罕是这样立约的。那尽管你们是如此的悖逆，因为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是不改变的，所以我没有让你们灭亡，啊，尽管你们是我，你可以灭亡了很多次了，因为如果我们按照我跟你立约的话，按照你约来的话 ，OK， 好，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从这里讲的话呢，就是说没有转动的影儿是没有改变的，上帝是不改变的 ，OK， 很确定他不改变 ，OK。而民数记23:19又说，神岂非是人呢？他必不至说谎，也不是人子，他并不至后悔。啊，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啊，从这里看就是神是不会说了会改变的，他是不会后悔的。他说话，他说行就行，他命立就令。他的计划是不会改变。好，这些经文看上去就是说神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啊，神是不改变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其他几处的经文。可是这些经文你怎么去解释呢？创世纪6:6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因为他当时的看到呢，就是这些人呢，心里整天想着都是罪恶，所以他就后悔造人了 ，OK， 后悔造人，他想要洪水的洗事了 ，OK， 就是准备要，那是在非常的后悔了 ，OK， 那约拿书3:10，好。于是呢，也在约拿后来好不容易就到尼尼微去把这个毁灭的这个，我们很多人认为约拿呢是去到尼尼微呢去传好消息，传福音，其实不是传的福音，他是一个传毁灭的信息，他传的消息就是坏消息，他就告诉你们说尼尼微啊还有40天你们就要被灭亡了，神就要降怒火要审判你们了。 啊，所以他去带去的不是好消息，不是福音，而是坏消息啊。可以后来呢，结果呢，这个尼尼微的这个整个城市呢，听到了约拿的这个信息以后呢，这个先知约拿的这个预言以后呢，就赶紧悔改了，他们就 OK 悔改。于是呢，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了，不把所受的灾祸降于他们了。OK， 前面那个后悔，我们说他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是一个是转向不好的地方，就是神转向愤怒。那在这里呢，神转向怜悯，就不降灾祸给他了。那再往下看哈，出埃及记的32:14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这个灾祸降于他的百姓。OK， 这里讲到是又另一个后悔，又是一个好的后悔，就是说准备了收回他的这个灾祸和审判。OK，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会儿又圣经里一会儿又说是神是不改变的，然后这里呢又说神是改变的，到底咋回事啊？那我们看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一次当圣经出现耶和华后悔了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指上帝要改变主意，而是指呢上帝要改变行动。记住，你要记住这个，这是有区别的。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OK， 他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啊，但是呢，上帝会改变他的行动啊，明白我意思吗？他这个改变行动呢，要么由慈爱转向公义，降下灾祸和审判；要么由公义转慈爱，撤回灾祸和审判。这取决于呢，就要看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OK， 那么像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OK， 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上帝呢由慈爱转公义，降下灾祸和审判。创世纪的6:6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准备要审判人类了，所以他就会有洪水洗世，只救了一家八口。OK， 通过这个大洪水呢，将整个世界毁灭了。OK， 就剩下八口人。好。然后耶利米书18:9-10，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在这里他就是转变他的心意，转变他的想法，转变他的感情，转变他的行动，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就是一个审判。 OK， 不将我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啊。然后这里呢，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就是我改变我的行动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OK， 在这里呢，神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保罗这个人，扫罗这个人呢会背逆他，他并不是不知道人类会后悔，人类不是人类后悔，人类会犯罪，会背逆他，他全部都知道。但是呢，在这里呢，圣经用这样的一个词汇呢，就是说上帝跟我们一样，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细腻的这种心理活动的。 OK， 他看到人他的这个他心里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表现，会跟着随着我们的这种行动而有所变化。 OK， 下面一种情况是上帝由公义转怜悯，撤回灾祸和审判。你比方出埃及记就说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说的这个灾祸降给他的百姓，然后世世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仇敌的时候，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就后悔了，就失怜悯了。 OK， 还有包括了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后悔了，不降这个灾祸给他们了。所以在这里的我们就要知道说，上帝他不改变他的行动，他有一些东西他是永不改变的，比方他这个长远的这个计划，比方说他的旨意，他定了的这些事情，神一说是就是神的定旨，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那神的许旨，但是呢，神许可你去做他神许可你去做他宁愿你不去做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些事情是宁愿你不去做，但是你去做了，他选择不制止你。但是从长远的看呢，会成就他的职业。但是下面我们要讲到的是神的令旨，神的令旨就是什么？神命令我们去做，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这种反应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OK， 就像前面讲到的，为什么神会后悔了，一下子又后悔了，一下子又那样后悔了呢？就是因为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去怎么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做这样去做的后果会是什么。可是我们选择依然去选择悖逆他的时候呢，神就开始转变他的心意，就转变他的行动了。 OK， 就转变他的行动啊，他是就是为了管教我们，就是为了管教我们啊。 OK，上帝与人的关系和互动呢，常被形容为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互动。OK， 啊，它有里面呢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心理活动啊。所以呢，但是这样呢，说上帝后悔了，不表示上帝一直在变啊。上帝的属性是不变的，他的慈爱、信实、他的公义和公正。上帝的旨意也不变，比方说他的救赎罪恶，就救赎罪人，引人进入永生，啊，这些都是不变的。但是呢，当上帝在跟人类互动的时候呢，会同时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特别是如果他向他的子民已经颁布了他的令旨，就是告诉你了，你这样去做的正面效果是怎么样，正面的这个反应是什么，负面的反应会是，正面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负面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我们依然去选择悖逆他的时候呢，他会根据子民的表现而调整行动，就这个意思。Okay？ 因为有些时候呢，上帝会让我们呢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些机械式的冷冰冰的啊，就是是像一个机器一样不改变的啊。上帝呢是会有一定范围内呢给我们这种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机会去跟他一起进行互动。比方说圣经里说，你不求是因为你不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所以他会让我们有一个参与这个过程，参与进来。 OK， 参与进来了，同时通过这样子的这种跟他的这种互动呢来我们来体会他对我们的慈爱，体会他的公义，这样子明白了吗？所以整个的这个呢就是说当他说这个约拿书和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他就是当他怜悯的时候选择怜悯就是因为呢他是有条件的，他条件的就是你选择悔改了，他就选择怜悯就是就像尼尼微人一样你悔改了我就施怜悯给他，其实神就会网开一面就是他的行动会改变，但是他的整个的旨意和计划是不改变的。 OK， 好那包括创世纪的六章六节，他说这些经文说他心中忧伤，这些经文呢表明呢神是后悔造了人，然而呢他显然没有推翻他的决定因为如果他真是后悔造了人，他就应该把他们全部毁灭掉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计划，他的整个的计划呢，他是没有改变的，他依然留存了人的性命但是呢他改变了行动他改变了行动，他施下了审判，以彰显他公义的一面所以呢但是他透过挪亚呢，他允许人类继续存在。我们今天依然活着的事实证明，神并没有改变他造人的决定。OK，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神按他的旨意而行，让人类实践他的完美计划。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照鸷鸟从东方来，照那成就我筹算我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就神的长远的计划，他整个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会选择跟我们一起互动。 OK， 给我们一些自由给我们一些这个一些一个自由的一些意志，那在这个选择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他来要么来选择彰显他的公义，要么呢他选择彰显他的慈爱。 OK， 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今天的问题我们就选择这么多我们感谢大家那么在这里呢，谢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这一两周来给我们的这个奉献和支持感谢大家。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在微信上还能够进行多久的这种分享，因为我知道说中美之间的这种两国的这种关系呢已经越来越不好我们看着呢好像微信和这个抖音TikTok 呢好像都在美国要被禁掉。我是川普总统呢给了这个微信和抖音的45天的这个期限那我们不知道的45天以后呢是全面的禁止我们大家都使用我们美国公民使用微信呢，还是呢已经下载的还已经在使用的呢就继续使用的，只是 不能够再其以后的人就不能够用了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哈，为这个我们来这件事情来祷告，看看呢，如果是要禁掉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让上帝来帮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这种平台啊，新的一个工具，新的一个应用，让我们可以继续这种在网上圣经的这种分享啊。 OK 啊，就是请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感谢主，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从亘古到永恒啊，从永不改变的上帝，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但是神，你也是你也是一个充满情感啊，充满慈爱的一位上帝，你也慈爱和公义的上帝。有的时候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选择改变你的行动，而不是改变你的旨意。透过改变的行动来，要么彰显你的慈爱的一面，要么彰显你公义的一面，让我们知道更好的、更正确的认识你。我们谢谢主，你是如此一位有性情的有情感的、情感丰富的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位上帝而不是一位冷冰冰的机器人你是充满了慈爱的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将你在用这样子的这种启示的方式，你自我启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你是谁如果您不启示您自己，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永远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透过多次多方的，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启示你自己，特别是透过独生爱子您耶稣基督来启示上帝您自己，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形象，他就是父的形象。感谢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爱你。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平安的一个年代2020年是多事之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苦难。求你的恩典和这种怜悯也多多的赐给我在国内的弟兄姊妹，赐给我们每一个在正遭受各种各样患难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在。无论有多大的患难，我们知道主你在天上掌权。感谢主，让我们紧紧的信靠你，得到那永生的盼望。感谢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